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灵修亲近神是每位基督徒每天的属灵功课。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，大卫说：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我们里面的愚昧他原知道，我们的罪愆也不能向他隐瞒。他查验人心，喜悦正直，要我们在光明中与他相交，这就是永生的道路，享受跟神之间无止息的亲密关系。愿主每天引导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灵里与他合一，随着信主年日更有他的样式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不顺服祷告就失去意义。我们思想不顺服祷告就失去意义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以赛亚书1章10到20节，以赛亚书1章10到2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神啊，我要顺从你。
神啊，我愿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神啊，我愿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被你的心我愿除掉，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。被你的心我愿除掉，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。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神啊，我愿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我愿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。
以赛亚书第一章10-20节，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；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耶和华说：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，我都以为麻烦，我担当便不耐烦。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掩不看；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，我也不听。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耶和华说：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；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第一章10-20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15:22。撒母耳记上15:22，经文说道：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撒母耳记上15:22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金句一块来背诵。我们再背诵一次撒母耳记上15:22。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撒母耳记上15:22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不顺服祷告就失去意义。你是否注意到最近为复兴的祷告何其多，但复兴却何其少？我相信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正企图以祷告来代替顺服，因此它全不奏效。举例说，有些教会沿袭传统，不加考虑他们是否合乎圣经，或是屈服于群众的压力下，落入大众的潮流里，随波而去，远离了新约圣经的模式。之后教会领袖留意到会有中间缺乏属灵的力量，于是对此事倍加关切。该怎么办呢？怎样才能给会友带来更新的恩雨，苏醒他们昏沉的心灵呢？答案早已有了，许多书本都告诉他们该怎么做，要祷告。路过的布道家也跟书本意见一致，要祷告。于是牧师召唤信徒来祷告，这种感觉浪潮高涨，仿佛不久之后复兴就会临到。可是他始终渺无踪影，祷告的热心也开始动摇了。 这间教会没多久便固态复萌，沮丧的情绪更是每一个人都麻木了。到底出了什么毛病？很简单，教会领袖跟会众一点都没有努力去顺服神的话，他们只感到自己唯一较弱的就是祷告不够。但事实上，他们在顺服这重要的一环里有更多欠缺。
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祝你恩典大大小小，祝你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
今天我们思想不顺服祷告就失去意义这个题目。先知以赛亚的信息是从人类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时期发出的，他在乌西亚王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家统治期间做先知，与他同时代的何西阿先知是对北国以色列说预言，而先知弥迦则是对犹大说预言。以赛亚是犹大人，当时北方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所灭，他在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得着默示做先知，而蒙召于乌西亚王死的那年，根据犹太人的传说，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是犹大王亚玛谢的弟兄，于阿施王的孙子，这样以赛亚就是乌西亚王的堂兄，是皇家的人。以赛亚本身的社会地位相当高，因为从圣经里可以看见他有机会在王面前来谏言。犹太人相传以赛亚后来被马拿西王所杀，根据犹太法典里头说，以赛亚不肯遵马拿西王所下敬拜偶像的命令而被逮捕，被绑在两块木板之间，被锯死。初代教会的教父都接受这传说，认为是可靠的史实，而通常认为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七节里头被锯死的，就是指以赛亚的死说的。以赛亚以前的150年之间，亚述帝国不断扩张版图，征服了邻近的诸国，主前840年，以色列王耶户已经开始向亚述进贡。主前734年，当以赛亚还年轻的时候，亚述王掳走了以色列国北部的人民。13年后，主前721年，撒玛利亚被攻克，其余的以色列人也都被掳走了。数年后，亚述进攻犹大，毁灭了46座有城墙的城市，掳走了20万犹大人。最后，主前701年，亚述军队在耶路撒冷城外被神的使者击杀，因而退兵。那时，以赛亚已经年老了，所以以赛亚的一生是在亚述欺压的阴影下度过的。他亲眼看见亚述人毁灭他整个国家，只有耶路撒冷得免于难。犹大贵族们受到当时物质主义影响，随着财富增多，他们越发贪得无厌，人民的财产就落入少数有钱人手中，他们更趁机向穷人收租金，穷人到了无法缴纳的时候，只好卖身为奴。有权势的人同时也干扰司法，他们跟审判官狼狈为奸，为非作歹。除了贪婪不公义的现象以外，酗酒狂欢、宴乐、 也是那个时代很普遍的风气。亚哈斯为了讨好亚述的统治者，也将异教引进国内，使拜偶像的情况变本加厉，对耶和华的敬拜更是流于形式。虽然经常献祭，但那只是表面文章。他们不是没有宗教，圣殿里的献祭还是持续，还是有圣会，但神已经受够了。以赛亚书一章11-13节，神对犹大百姓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并责备他们是索多玛的官长和俄摩拉的百姓。耶利米书6章13-15节，神说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，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他们行可憎的事，知道惭愧吗？不然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，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。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必致跌倒。惹人厌倦是很严重的事，神对虚浮不实所生的厌恶跟失望，导致他说，你们多多的祷告我也不听，若不悔改顺从，神看我们的祷告只在那里自言自语罢了。他们不是放弃行恶，改变他们的生活，改变行动作为，就像今天有很多愚昧的信徒，以为可以欺哄圣灵，以虚假的宗教仪式代替神所要的敬虔。今天我们有祷告会，有守望祷告、禁食祷告、复兴祷告、医治祷告、通宵祷告、城市祷告、行走祷告，但是我们顺服吗？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他向败坏的犹大百姓掩面，不听他们的祷告，感叹利约的百姓怎么变成索多玛和俄摩拉了。他们献祭连同宗教节日都在继续，但神已经不喜悦他们了。他们的聚会在神眼中是可憎的，因为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任何敬虔的实意。神要的是真，是诚，但他们这两样都没有。他们用祷告代替顺服，无意顺服，那赞美神有何益处呢？不肯顺服，祷告也就失去意义了。让我们审查，今天教会不复兴，是祷告不足吗？还是顺服不足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胜于燔祭和平安祭。到这个地步，神已经不悦纳他们所献的燔祭跟素祭，也不接受他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。他要弥迦告诉世人，他要的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。又借着阿摩斯的口说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神指示他的百姓要实践公义，要忠于他的约，而不是自己做自己的标准。他们应当以神的启示作为引导，在他的圣约中做正确的判断，按照正确程序做正确的事。神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他们终不悔改，到最后神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走，让地安息，因为他们在神眼中是不洁净的。他们所行的就让自己置身于不可挽救的毁灭里。没有真正的顺服，虽然祷告 神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。时候到了，神差先知弥迦宣布，耶路撒冷必受刑罚，正如撒玛利亚所受的刑罚那样。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田野的乱堆。在耶稣的年代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使他们的信仰失掉内涵，成了空壳，虚有其表。他们的奉献，他们的进食，他们的祷告，他们守的安息日，洁净的礼仪，在耶稣眼里，他们让圣殿成了贼窝。耶稣已经受够了这些祭司长、文士跟长老，这些人为了保住既有利益，不愿悔改，商议非要杀掉耶稣不可。这些人是耶稣比喻中的凶恶的原户。神恨恶他们虚浮的宗教行为，也不听他们的祷告。神看着悖逆的犹大人说，你的手满是血。主邀请他的子民来跟他辩论，他愿意宽恕人，只要他们肯回头。今天让我们认清，先顺服，祷告才有意义。要记得主的话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。我们呼求复兴，举办各种祷告会，我们顺服神吗？真正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吗？还是我们依循那个教会的模式，教会偏离圣经的真理，属灵力量枯干了，领袖起来呼召大家祷告，祷告热潮出现了，复兴没来，祷告的热潮消退了，教会更加麻木。在努力祷告的同时，让我们努力顺服神的话吧，调转自己偏离的脚步，回到神的旨意里。没有任何事能代替顺服，期待神改变环境，自己却不肯被更新改变，是不可能迎来复兴的。诗篇66篇18节，诗人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箴言28章9节，所罗门说，转耳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顺服不是祷告的附属品，是祷告的根基，祷告的前提。祷告不是顺服的代替品，而是顺服的宣告，要跟神一致。先知以赛亚的时代，天与地被呼唤来聆听谴责的声音，因为整个宇宙的福祉都系于神的百姓是否顺服他。今天教会的存在，正是为着叫万有蒙福，因为万物是为人造的，会受人的牵累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一切受造之物就跟着一同叹息劳苦，他们期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。整个宇宙的福祉系于神的百姓是否顺服。当神要毁灭人的时候，是把万物一同毁灭的。因此，让我们远离自欺，转眼不看虚假，而是在神的道中生活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求主圣灵充满我。
看，求圣灵充满我，直到心间充满我，充满我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请你不叫我做糊涂无知的人，用祷告掩盖内心的不顺服，帮助我将你的话存记在心。多少时候我心里说我就是我，我不愿意被改变。多少时候我叫圣灵担忧，主啊，我厌倦在我里面的罪恶，不圣洁的渴望，我的心渴望过圣洁生活。我晓得是你在呼唤我，要对我的心说话，你把我这有罪的灵魂要变成你恩典的杰作，你要我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加丰盛。感谢你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你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感谢你使我们得着自由又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生命不改变，怎能有生活见证？内心不被更新，又怎能有好行为让人看见？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愿你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我们把这荣耀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不知